家好，欢迎收听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是一个安利书籍的播客，不定期更新。我们提到的书会罗列在 Notion 页面中，方便查阅。大家可以在节目简介和我们的豆瓣主页上找到 Notion 链接。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四月跟五月的阅读总结。但是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声明一下，我们其实43期、44期，我们一直都有在更新的。催更的朋友们，我们有在更新的，只不过平台没有让我们审核通过。我非常担心这一期又是不能过的一期。我们的确四月份没有录阅读总结，因为大家都比较忙。就现在先来聊一聊最近读什么书，阅读状态怎么样吧。
我四月份的阅读状态其实还行，就是翻了一下，我觉得还听了一些书的，我还读了一本书。五月份的时候因为现在工作的关系，就是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的忙，有大概两个星期的样子都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啊，然后都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啊，就非常辛苦。就失去了那种阅读的惯性，所以就一下子很难，就是你一旦离开书一段时间之后，好像就很难再把它捡起来。
错，
对，所以说就靠一些短篇小说，非常短小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就 radio drama 那种，算是维持了一点阅读的习惯吧。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大概从这个星期开始，我就慢慢压力减小一点了，可以就是自己的时间可以稍微多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就比如做饭啊，然后洗碗啊，然后可以就在这种时候可以听点书，一直有这个欲望想要去等到休息的时候可以读一两本，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很想。这个基本上就是状态。唐本呢？
我是没有这么忙，我自己在不知道在瞎干什么。然后但是其实我是有对于播客的贡献，我是有的，我是有交成绩的。上一期我们有请到嘉宾，如果大家能够听到44期那期的话，然后我们就专门做了一期碧瑶漫画的那期。那期其实也是就是策划了很久了，可能策划了2-3个月了这样子。所以大概3月、4月、5月我也基本上都在读碧瑶漫画，但读了碧瑶漫画之后再往后发展，然后可能会读一些什么奎尔理论啊，还有可能还是关于一些女权啊、性别啊、女性啊方面相关的一些非虚构吧。我其实也和 H 一样，就是你一旦脱离了读书就读文字比较多了之后，那个惯性少了之后，就对我来说我不是很忙，我是一直在读漫画，然后反而就不是很容易一下能够进去到读书，尤其读小说这种 nonfiction 可能还好一些，读小说的话就是一下没办法进入到，所以我大概4月、5月其实也没读多少书，然后大部分还是在读碧瑶漫画。我也是最近一段时间，然后刚开始又把书拿起来再开始读，因为我已经看腻了碧瑶漫画了，我就把书拿起来开始读了这样子。曼懒呢？
我四月份读的还行，可能工作还没有那么忙，然后五月份开始就更加忙了，而且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是我要看很大量的文字，导致我对文字就有点厌倦。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跟 H 之前说的那样有点像，就是很难去做什么主题性的阅读了。其实我有很多想做的策划，比如说韩国文学，比如说女同小说，比如之前我们聊过的那个音乐剧对，就是我有很多想做的策划，但是就苦于没有精力去做这么主题性的阅读吧。但杂七杂八还是读了一些的。那我们要不要就开始聊一下四五月份我们读了什么书，还是先从 H 开始吧。
好，我先来说一本，这本书叫做 Music Chairs， 作者是 Amy Popel。这本书我会去拿起来听，也是因为同事，因为我身边工作的同事大家大部分都是陶艺家，大家都有各自的就是工作的时间，然后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手上一般性是做着一些事情，然后会耳朵里面要听点什么嘛，然后很多人会选择听音乐，但是会有另外一部分人，像我还有我的一部分同事，他们就会选择听广播呀，或者说是听有声书。然后我们就有一天在吃午饭，然后在跟同事交谈的时候就发现，哦，还有另外一个跟我一样很喜欢听有声书的一个同事，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起来。然后他就说最近他在听 Music Chairs， 然后这是一本就是他的 comfort read， 就是觉得心情有点不太好的时候就会把这本书放在耳朵里面然后听，然后就会有非常抚慰的那种感觉。因为这本书我之前也听说过， 一直想读，然后正好就趁这个机会听完了，而且听完了之后非常喜欢，所以我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这本书的故事的女主人公呢，叫做 Bridget。 她策划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夏天，然而没有一件顺心的事儿。首先是她的男朋友跟她分手了，然后她有两个孩子呢，都是成年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家务事，都遇到了麻烦和不如意，于是就要搬回来依靠她一段时间。然后她的父亲呢，是一个非常大名鼎鼎的作曲家，找到了爱人，并且打算在这个夏天结婚，却差点把自己家里面的房子给烧了，婚礼就不得不转移到 Bridget 的农场上。这还没完，Bridget 是一个音乐家，有一个三个人的古典乐乐队，为了跨过音乐的事业瓶颈期，他们换了一个琴手，但是这个新人呢非常难合作，屡屡发生状况，这就让 Bridget 的好朋友以及音乐乐队的队友 Will 不得不去请求原始成员回来加入他们，这笔旧账翻出来可就不得了，许多秘密就要保不住了。这本书里面的人物非常的多，每个人物都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背景故事，人物的性格各有特色。 Bridget 的爸爸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他的台词非常非常的少，但是通过别人谈论这个大作曲家，我们也能看到一个非常鲜活的人物。 Bridget 他爸爸是一个有名的作曲家嘛，如果说就是有人要来拜访他的话，他可能会给你放交响乐，而且你一定要听完了才能走，一般都要一到两个小时。然后这种人呢，是可能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并不会特别喜欢跟他们交朋友，但是小说当中就非常非常可爱的人物。书里面灵巧幽默的对话又非常惹人喜爱，比如说 Bridget 她向姐姐抱怨她有一次触电了，然后她姐姐脑袋一歪就问啊，亲爱的，你今天的发型就是因为触电造成的吗？然后作者花了很长的时间让我们去了解和理解书中的几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的描写让我在脑海中有非常具体的影像。比如说 Bridget 她和她的好朋友 Will 在花园里面讨论事情的时候， Bridget 边说话边给自己喷上了防虫剂，话说到一半停下来问说我的狗去了哪里，然后四处找找招呼狗回来，然后再接着说话。这种细枝末节让书本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但又不累赘，仿佛在看一场电影一样，让我觉得我真的认识他们。然后虽然说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局，但是在书结束的时候我依然对这些人有一些依依不舍。听简介好像觉得这本书充满了 drama， 但实际上是一个关于亲情和友情的充满了抚慰力量的故事，而且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夏天来阅读。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听起来就很像那种 comfort reading， 就很放松的，然后读了后会很开心的那种，很暖心的那种故事。
而且它的封面好好看哦。
就因为刚才 H 讲的那本就是好像比较 comfort reading， 而且就是家人呀，或者说是那种很多角色大家都很暖心啊那种的。然后我现在要介绍这本呢，也是关于家庭的故事，但是它非常阴暗非常黑暗的一个家庭故事。这本日文小说五月份刚出版的，书名叫做库鲁玛诺姆斯梅，大概翻译成中文可以叫做汽车的女孩或汽车的女儿。作者呢是吴萨米令。吴萨米令，如果大家对这个日文名字还比较有印象的话，我们以前是读过他的另外一本书，就是欧西摩尤，就是写自己的饭的爱豆被延上了这么一本书，我们专门有一期的节目去聊这本书的。我今天想推荐的这本呢是他的新书，而且我觉得这本书是要比上一本欧西摩尤要更好写的更好的一本书。然后库鲁玛诺姆斯梅，他是讲述的不光是讲家庭故事，他其实在探讨家庭到底是什么，家庭的根本是什么，家庭成员，然后家族父亲母亲和孩子之间关系到底是什么的一个故事，一个小说。故事非常简单，它是以一个17岁的小女孩，名字叫Kanko， 以她的视角去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 Kanko 她的祖母因为祖母去世了，所以一家人呢就是开着车回到老家去参加祖母的葬礼。开车的这个过程中，有点像那种公路电影那种感觉的，在这种开车的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车厢里面这个非常狭小浓密的空间中，他们整个一家五口人的故事被展开，然后就要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并且从这种纠葛，然后一家人互相的伤害被伤害这种故事展现在我面前，然后从而去讨论了家庭的本质是什么这么样的一个故事。 除了他的语言就是非常好之外，环就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作者还非常年轻的一个作者，他对这个家庭的深挖和深思然后去反映在这个一个小说里面，而且可以看到他想的非常非常的深。那前半部分这个小说呢开始是慢慢的很平缓的很写的一些很日常的，等到大概百分之就过了20%了之后30%了之后，他那个故事的或者人和人之间的那个角色之间的感情和矛盾就完全爆发出来。那写的一家五口人是非常典型的那种日本中产家庭，而且非常非常典型的那种东亚式的家庭。这是因为大家都是家人，然后每个人的距离呢就非常的近，所以大家说话都口无遮拦，所以就会产生互相的伤害。但是因为大家又是家人，他又没办法就是说是去割舍对方，没办法说是完全和你断绝关系，也不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逃离这个家庭。而且就是等随着这故事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个人就是不管你是孩子也好，还是父母也好，还是兄弟姐妹也好，之间他是没有谁是绝对的对或者是错的。他不是那种好像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那种父母皆祸害呀，或者是一些I don't know, 一些那种从孩子的视角去写说我的原生家庭怎么怎么样对我造成，不是那种故事。他就写的是你所有的人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只要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既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然后他们一家人的关系也就像是这种蜜蜂在行驶的汽车里面一样，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一样，谁都没有办法忽然从这个车里跳下去，你不可能的，你也不可能就忽然就会和家里断绝关系。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东亚的一个就是这种重视家庭关系然后重视父母关系这么的一个也非常东亚的，我觉得是一个家庭关系这样子。所以他们一家人呢也只能这样子互相埋怨互相伤害然后再这样互相活下去，就真的很黑暗的这么一个故事。我非常喜欢他书里面有一句话，大概翻译过来是说什么是活着，只是没有选择死亡罢了，人们都是为了忘记昨天的地狱然后在今天的地狱中活下去。然后读完这个故事你就发现他这个家庭所描绘的这个家庭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地狱，而他这个家庭不是说是那种好像特别提炼出来家庭，而是非常普遍的，就是觉得就像是你自己，你当读者就会有一些感同身受的那种，可能因为大家都是东亚家庭出身的那种 I don't know, 反正会有很多感同身受在里面。就算你可能不是被家庭伤，因为它里面它的家庭写也不是说好像谁有特别大的伤害，谁做特别大的事情，比如杀人放火的时候，没有，全部都是那种日常的细小的言语之间的那种口无遮拦的，然后彼此的伤害，然后彼此都是伤害者和被害者这样子。而且我还非常喜欢小说的结尾，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小说的最后是他爸爸开着车，然后女主角就是我 Kanko 坐在那个副驾驶上面，车是开在市中心，人行人来来往往，感觉好像爸爸就要把车冲到人群里，好像就要那种一家自杀的那种感觉的。但是他书里写引号，最终谁都没有选择一家自杀，路上的阳光明媚，是春天。然后到这里结束，那个小说的最后一个字就是这是春天，然后就结束了这样。但他的那个结尾也是给非常抓人非常令人深刻的啊，反正我自己读这故事我觉得是非常戳心的，就作为一个东亚的孩子以及成长在东亚家庭里面的一个人来说的话，而且会让我很多感到不适的这么一本书啊，会让人想到很多的东亚这种家庭关系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非常扭曲而且是无解的这么一个关系。他这部写的非常非常的黑暗，而且我觉得最大的悲剧不是说好像谁死了或者家破人亡了不啦，不是这种，而是说所有人都陷入在这种非常徒劳无功又没有任何出路被这个家庭牢牢框住的这么一个关系当中。然后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没有任何出路的这么一个关系里面，然后很黑暗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我非常喜欢。希望他这本书也能够尽快被翻译成中文版，反正还是不是很好翻译，我觉得他这个语言也是挺独到的一个语言这样子。 anyway 就是希望能够尽快被翻译引进到大陆这样。
唐本在说到说这本书让你觉得有不适感的时候，我就很想看这本书。
我觉得会适合拍成电影，然后是那种文艺片范儿的那种电影这样子。但是可能电影就算它拍出来后可能也没有像书里面这么深的挖，但是 anyway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我读的时候我觉得画面感啊什么的还比较适合拍成电影的这样子。我记得我读了一个访谈，然后访谈作者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书，为什么要设定说是在叫做库鲁曼的穆斯梅车子的女儿或汽车的女儿， 儿，然后为什么写这么一个设定。他又说，作者就说，当他想到想要写家庭故事的时候，想到这种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个在汽车里面这种狭小的空间，所以他可能自己感觉家庭也是这样种被框在这种狭小的空间里面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这个车一直在行驶，就故事里面这个车一直在行驶，他们一直向一个目的地去行驶，然后所以就所有人都在这个车里面，一家五口人不是所有人都在车里面，他哥哥和弟弟就是其实是离开这个家里面了，但其实他里面就会写，就算你离开了家里面，你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去和这个家庭，如果把它做成一个 I don't know 一个系统，一个社会，一个小单元来说，你没办法摆脱它的。就比如哥哥你要去接话，你还是组成家庭，你都说还是要上车，就是大家都要上车，都要上家庭这个车，而家这个车在疯狂的行驶过程中，你没有办法去跳下来，你就算想死，你算想把这个车一家人开着车去撞到哪里，然后去一家全部自杀也是不可能的，那你现实也是不可能的。然后就是在陷入在这么一个非常无解的非常扭曲的一个家庭环境里，然后没办法摆脱。这一点我非常好，因为你很多看，尤其是像东亚或者是像是日本之后，他们大家都会很爱赞美家庭爱，就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一家人，然后就会喜欢写这种故事，对不对？不管是在那种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然后不管怎么样，这是父亲母亲，或者说这是你孩子怎么怎么样，然后这种，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小说它完完全全没有说是赞美家庭，然后但他也没有说好像否定家庭，他只是写出来那么家庭最根本的这种人际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写出来非常阴暗的一面，但这个阴暗又是特别具有普遍性，他不会让你觉得好像是一个完全就别人的一个阴暗的一个故事，就比如好像啊这家人出了一个杀人犯呀，或者是我的孩子不上学呀，然后被欺负呀 whatever, 就这种，或者是很有一个很具体具象的一个事情引发的，他没有，他就真的是很日常，然后真的是可能每个家庭都会发生的，然后所以他这种关系可能每个家庭都会有的这样子，然后他就写得很好，然后我就很喜欢这样。嗯，
我刚刚一听唐本一说是那个作家宇佐健，我就特别想读。而且你在说这个东亚家庭画面感比较强，我会想起我最近在看一部韩剧，就叫《我的解放日志》，它里面写的那个对东亚家庭，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跟我自己太贴近了，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就很难受，但是又很好看。我觉得这本书应该也会是这样子的一种类型。我其实还蛮想中文简中可不可以早点引进。
对，我觉得就如果要大家如果想要看这本书，可能稍微有要提醒一下，我自己其实没有，就我自己属于那种家庭生活其实蛮幸福快乐，也没有太多想法的那种人，就算是这样子，我读了之后都会觉得哦，确实是有很多，真的是在那种深层里面，你出去问他里面有一个写到，就说他好像他弟弟说，我们这家非常奇怪，为什么所有人在吵完了架就非常深的，就是可以把挖掘对方说出对方最讨厌的话了之后，第二天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坐在一起吃早饭，没有任何人去道歉，然后生活去，哇，这个太典型 typical 东亚家庭。我觉得这种就算你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家庭，你有幸福的童年的话，这种事情还是会发生的，这种事绝对会发生的，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就很多，你觉得啊，确实会读得不舒服。
就是因为正好刚才讲到了说就是家庭跟车这个事情，然后为什么说我会想到这本书呢？听我讲完大家就知道了。它就40来分钟，我听的有声书，但是纸质书也大概就40来页。然后这本书就是 Mary Ventura and the Ninth Kingdom, 作者是 Sylvia Plath。 所以这本书是 Sylvia Plath 早期的一个短篇小说，然后这是一篇他被杂志拒绝了的一个作品。主人公叫做玛丽，她应父母的要求坐上了去北方的火车，终点站叫做第九王国。他身边坐了一个年长的女性，他和玛丽攀谈，还给她买了一块巧克力。两个人就在交谈的过程当中，玛丽发觉这位女士对这趟旅程非常的熟悉，她就问终点站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位女士很含糊，只说终点站是意志的冻结， It is the kingdom of the frozen will。 而且到了终点站之后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玛丽就很着急，想要下车回家。她说自己本来就不想来，是父母要她来的。女士就说，但是你还是允许父母给你买了车票，就算你本来不想上车，你终于还是上了车，这下是没有办法了，你回不去了。 然后读的过程当中就很明显的知道他在影射什么，就长途火车代表什么，然后这个行程代表什么，终点站代表什么，这个交谈代表了什么，他做出的决定又代表了什么，然后每一个人的解读都可能会不一样。然后所以我就为什么说刚刚唐本在讲家庭跟这个车的关系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本书，就这个故事。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想到的其实是因为它是第九王国嘛，它之前还有什么第七王国啊，就是这些车站的名字是按第几第几来的，然后正好说第九，然后我就想到了怀胎九月，然后又是到了那种就是你在那个怀孕的过程当中你是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嘛，然后等到一生下来小孩，你可能你自己的个人的意志就没有了，然后就是 The Kingdom of the Frozen Well， 然后这就是我个人的解读。但是不同的人就是读这个小故事的时候，你可能会都有不一样的解读。它这些火车呀，然后终点站呀，然后这一些都可能是可以套用你自己的生活经历，然后去代表不一样的东西。
嗯，我来讲一个另外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但是不是东亚，就是 The Tempest， 就中文叫做暴风雨，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然后他这个暴风雨他是他莎士比亚后期的一部悲喜剧，他讲述的是米兰的公爵普洛斯皮罗，他被他弟弟篡权，跟女儿米兰达一起被放逐在一个孤岛上面，然后他就潜心学习魔法，终于解救了岛上的精灵艾丽尔，并且依靠精灵的力量唤起了暴风雨，把仇人全部引到孤岛上来，开始了他的复仇。结局就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扯的，就是他莫名其妙明明可以毁灭所有人的时候，他选择了宽恕大家，爱与和平，然后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应该在的位置，坏人得到了惩罚。我觉得是不是莎士比亚到了后面就心软了呀，早期那些什么血啊沙呀刀啊后来都没了。然后虽然剧名是叫暴风雨，但是其实暴风雨就只有一开头，你后面会看到风平浪静，爱与和平，美人鱼歌唱，哦没有美人鱼歌唱，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画风。就我是很多年前在上莎剧课的时候课上面读过，然后除了大名鼎鼎的后殖民解读以及那里面的非常有名的那些台词，比如说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啊，什么美丽新世界之类的台词之外，我基本上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我重读还是觉得他的宽恕来得非常非常的莫名其妙，就可能真的是像 Janet Wenderson 所说的一样，就是莎士比亚可能前期写了太多的复仇跟悲剧，所以导致他在后期的作品里面就一直写宽恕。但我更想分享的是另外一本叫做《女巫的子孙 Hat Sea》 的这么一本小说，作者是玛格丽特·阿德伍德，它是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中的一本。就我之前在二月总结里面聊过这个系列的另一本，就是温特森的《时间之间》，它改写自莎士比亚的《宫天的故事》。阿特伍德的这本《女巫的子孙》，它改写的就是《暴风雨》。《女巫的子孙》里面呢，普洛斯皮罗他是一个知名的戏剧导演，他正在准备他人生之中最宏大的创作，就是暴风雨的上演。但是在他就是非常专注于这个工作的时候，他被他的工作伙伴托尼背叛了，他被剧院炒了，然后他就失去了工作，而且在此之前他还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就米兰达。托尼就成为了接替他的导演，就不出所料，就是托尼没有打算再跑来演这个暴风雨这部剧，所以这个主角他就非常的气愤，而且为了他复仇，他就在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他跑到监狱里面去给囚犯开莎士比亚课。然后他知道了托尼这个人会来这个监狱拜访的时候，就来查看他这个课上了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便联合这个囚犯上演了一出沉浸式的暴风雨。然后我觉得这个书非常设定的非常巧妙，就监狱这个隐喻在原剧里面也有，在这里面也有，然后戏中戏的相互映衬，就外就是本身暴风雨就是一出戏，然后他们又在监狱里面排这出戏，然后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卡列班，就是他有一场戏就写他选角的时候需要有人选人演王子，选演国王，但是他很头疼，这些人都没有什么王子的气质，没有什么国王的气派，但是卡列班不缺，全部都是卡列班，就是现实跟幻想的交织都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主线剧情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就因为我刚看完了那个暴风雨，但是我觉得阿特伍德 就借角色之口，他对原剧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剖析，跟借排戏之名进行的文本阐释，完全可以当做一堂莎士比亚示范课来读。就你如何面对一群教育程度不是很高，而且不适应读文字文学的这么一群学生，你怎么讲莎士比亚？就书中他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说他们在一起上课的时候，就会让他们通读一遍这个剧，就《暴风雨》这部剧，然后找出里面骂人话。因为莎士比亚那个年代他们的骂人话不是像我们现在的 fuck shit 之类的，他会有自己非常文学性非常强的一些骂人话，然后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只能用这些骂人话骂人，如果你说的 fuck 就要扣分，所以你会看到那里面那些囚犯就是在用非常莎士比亚的腔调互骂
听起来好搞笑。
对，然后他还会就是他会让他们分析人物续写这个故事，就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囚犯他们的脑洞都非常的大，或者说阿德伍德的本身的脑洞就非常的大，他就分析里面的那个精灵艾丽尔他为什么能呼风唤雨，是因为他是天气之子，就是他是 the son of the weather system 所以等到他最后就是就主角不是宽恕了大家嘛，然后他也解放了这个精灵，然后他们这些囚犯就猜想说，既然他是天气之子，他可以控制天气，他可以控制暴风雨，他会不会他接下来会不会就是这个艾丽尔这个精灵呢，他不会跟随这个国王回到米兰，而是他去拯救天气变化了，他变成了climate change 的这么一个大使，然后他就怎么去全球各地拯救各种各样的天气变化和灾害，就是你会发现他们
超级英雄了，
对对，就变成了 superhero 的那种，因为他们一开始这群囚犯他不想演艾丽儿，他觉得艾丽儿就是一个娘炮，就是他就听从于别人，他不像卡列班那么有反抗精神，他就这个主角要他做啥他就做啥，他就觉得哦，我们都不想演艾丽儿，然后这个导演他为了骗他们这群人有些人来演艾丽儿，他就开始分析这个艾丽儿这个角色，他就说你看他那么厉害，他又那么能呼风唤雨，就你不觉得他就是一个就 alien 吗？你不觉得他就是有这种 alien 的这种气质吗？其实他就是一个有 super power 的 alien， 所以导致后面所有的角色所有的那个囚犯都想演艾丽儿，就是他会然后还会让他们编写 rap， 就真的非常 Hamilton 汉密尔顿的那种，他里面给卡利班写了好几首 rap 就非常好，导致最后他写这个上演的最终版本的暴风雨就又中二又热血，就我真的很想看到这里面的这场暴风雨，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对，我听了之后觉得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已经算了我要去读对，我要去读那个叫什么玛格丽特·爱德伍德的这本他的改写，
其实原作也不长，我好像一个晚上就
有声书两个小时我看了，
我印象中不是，但是这个剧就是一开始他在上莎剧课的时候他是在这个暴风雨之前他是排练了很多剧的，反正是选了一个四大悲剧奥赛罗，然后那些囚犯都特别能共鸣，就说你搞我的老婆我就要搞死你然后他们最后就是他们在前期选的一些都是更加有戏剧性而且更难的文本，然后最后选了暴风雨，然后大家都是很迷茫，这老头莫名其妙就原谅了大家，这戏有啥好看的，那些囚犯就觉得我 get 不到就是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他就我觉得这个故事线对我本身来说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但是这些人去怎么解读这些文本，你会发现好有意思哦。对，
我下面讲的这个故事叫做 As Good As New， 作者是 Charlie Jane Anders， 这个故事也非常短，有声书40分钟左右女主角在世界末日之前她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剧作家，然后她转行去了医学院学医，靠给有钱人打扫房间赚钱，然后世界末日的时候他正好在一个雇主家里面，然后就在防空洞里面躲着，一躲就是躲了两年，而且他是一个人在里面，就防空洞里面呢正好有一辈子都看不完的电视剧，食物也够吃一辈子，但他终于决定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了，在一片废墟当中他看到了一个闪闪发亮崭新崭新的瓶子，他把瓶子打开之后就出现了一个精灵，给了女主三个愿望， 后面的对话就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这个精灵呢，是在成为精灵之前是给报纸写艺术批评文章的。然后他两个人就开始讨论话剧剧本和哲学，然后这个精灵就非常不耐烦嘛，就希望女主角能赶紧把三个愿望用完，这样他就可以回到瓶子里去了。然后但是女主角她就是不许愿，然后一心一意的就想从精灵口中套出更多的信息。想到这个故事呢，就是因为觉得它是一个精灵许愿三个愿望的重述，而且有
阿拉丁的故事。
对，然后对阿拉丁的故事，然后它还是一个末世版本，然后还加了一点有点幽默的成分，再加上一些就是有点哲学的成分在里面。而且前几天我看了一个电影的预告，叫做 3000 Years of Longing， 然后我在看到那个预告的时候，它也是精灵许愿，然后我就一下子想到了这个故事，就很多我摄入的信息好像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就跟精灵许愿这件事情有关系，所以就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也不长，有声书40分钟嘛，然后纸质书的话我估计也就40页的样子。
好有意思哦。我特别能体会到精灵想你赶紧许愿吧，我老子要回瓶子里面待着去，
要回家，我要回家，
打工人想要下班那种心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打工人想下班。说我现在读的这个和大家说的这种好像完全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要把大家拉回到现实世界了，而且又是一个会让人觉得比较郁闷的，尤其再想想现实的话会更加郁闷的一个小说。我下面推荐这本呢，是叫做 Companion Piece， 作者是 Ali Smith， 我又是我们大家熟悉的 Ali Smith。 他这本书是他今年出的新书，他是三月份出版的，好像我记得在英国是三月份出版，北美这边应该是五月份出的吧。anyway 就是对，然后这个是他今年出的新书，而且这本书呢是延续了他之前四季系列，等于说是下一本。你可以看到他那个英译版它的封面设计和四季都是一样的，而且它同时呢，因为这本书也是对当下社会以及社会政治人们生活的一个和感情的一个捕捉，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描写，所以和这个四季整体的这种气氛或它的这种感觉，你读起来的感觉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它就是这个 companion piece 它又是和四季系列是分离的，因为就四季系列它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就算它不是一个连续的故事，但它里面的一些人物其实是有互相细微的联系的，所以它构成了一个四本书这么一个系列。但是到了 companion piece 的话，里面的那些人物角色和四季就是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的联系的，但是它在时间线上是联系的，因为 companion piece 它就是写的现在，就是在 lockdown 时候的英国，所以就是在现在。可能就是去年最多，因为现在它英国好像已经不 lockdown 了， well 可能就去年，甚至应该不到前年，去年的时候这样子，所以就非常非常当下的一个这么一个故事。故事也很简单，就是很难说是用一个句话或者一段话去概括，就是 Ali Smith 的所有书他的那个故事很难去概括，大概尽力去说一下这个大概讲了个什么故事。它发生在当下，在疫情期间，叙述者我是一个女性，然后我的父亲呢，他是因为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的原因，在疫情之前他就一直在住院治疗，因为疫情，因为 lockdown 了之后呢，我呢就没有办法去顺利的经常到医院去看望我的父亲，所以这是一个我就这个角色叙述者非常 frustrated 的一点。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故事一开头，忽然有一天叙述者我呢就接到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电话，然后那个女的呢就宣称说，我是你的大学同学，可能我们有二三十年都没有再联系过，大学我可能就跟你说过那么一两次话，跟你有那么一两次打交道，我们上过同一个什么文学课，分析过一首诗，不啦不啦，打过来电话，然后呢跟他讲述了一个自己在机场入关那么经历过的一个非常很奇特的一个事情，很 有一点点那种魔幻现实的事情。然后他说我当时幻听到了什么什么东西，他呢打来电话给女主角呢，就是为了说你给我分析一下我幻听到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很会去分析诗吗，你文学什么不是特别好吗，然后你就给我分析，然后我也知道你是一个 artist， 你是一个艺术家，你然后你就是用诗歌和一些绘画作品去拼贴，然后去做一些艺术品，所以你来给我分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从这么样一个开头，然后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对于叙述者我之间周围发生的一连串的那种连锁的反应，一些各种让他觉得非常抓狂的，让他觉得非常困惑的，或者说是一些很孤独的一些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发生。其实前面我刚开始读的时候会让我有点想到那个村上春树，但他其实没有那么，但他完全写法什么完全不村上春树，只是那个陌生女人给我打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马上就想到村上春树。然后 anyway， 他也没有村上春树后写到那么那种 fantasy， 他还是比较就是写当下这个日常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整个小说你读下来后感觉可能是因为他一直在写这个英国疫情 lockdown 之下的日常生活，然后人们的遭遇困境，人们感到的孤独，人和人之间的隔离，当你没办法人和人在互相比如说握手啊然后拥抱啊，甚至你没有在面对面 say hi， 你可能只是网上联系啊，或者是 online 啊，或者是你上班的时候都是要在家的，这么样的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那种感情，他这小说试图去捕捉这种人们的这种感情，人们这种状态。而且你读小说的时候，起码前面可能90%的时候，你都感觉到你自己作为一个读者，像是被困在这个小说里，你就走不出去一样。而且你觉得这整个小说这个剧情也没有太多的发展，还有整个就一滩死水，也没有什么的发展，也没有就是人物啊或者剧情啊，没有什么什么的各种的那种发展，非常的一种很被困在当下，而且没办法展开手脚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小说给你读起来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和他可能当时的这种 lockdown 的这种整个感觉，这个是现实生活是比较相近的一点。但是最后我觉得艾莉斯密斯还是艾莉斯密斯，就算他这本书和之前四季系列来后相对还是更怎么说更温柔一些，或者尤其你读到下那本书的时候更给大家希望一些，你等读到 Companion Piece 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比较压抑，会觉得比较难过，但在最后的最后 Alice Smith 还是给大家了一些希望吧，可以这样说，就是他还是相信人和人之间物理上的建立关系，人和人之间要产生联系，他对这个是有希望以及是比较乐观的一点。而且他是去倡导说是我们还是要建立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作为一个小说家，作为一个讲故事者来说，故事当中人物之间大家 say hi， 大家打招呼，这个就是一个故事要发生的一个可能，因为两个角色相遇了，他们打招呼了，那这就表明会有一个故事的可能性在他们这边产生，这对小说来说，对小说家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在现实中也是一样，但陌生人大家 say hi， 大家打招呼了之后，说有很多可能性发生，而且这可能性可能是好的可能性。然后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个当下的环境，就对于一种陌生人的恐惧，不管你是政治环境也好，也是像是这种 pandemic 这种疫情啊这种也好，可能在村里害怕陌生人，害怕接触陌生人，你害怕被传染，或者是你害怕他的政治立场和我不同啊，巴拉巴拉，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格局和分割非常非常多。我觉得在这本小说的最后，艾莉斯密斯还是在呼唤一种大家的联系，以及他相信这种联系的一种可能性，或者是可以往好的方面发展吧。Anyway， 我是这样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个语言还是一样，像艾莉斯密斯，如果大家读了很多他的书了之后，都知道他是非常喜欢玩文字游戏的。同样，在这本新书《Companion Piece》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文字游戏这样子，所以在这方面读起来的话还是比较愉快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像北美这边我们现在就还好一些，基本上没有这种 lockdown， 疫情也基本上差不多了。所以我在读这个时候的话就还好，而且对我来说，就这种也是将在家不怎么出门人的话，其实 lockdown。对我来说其实还好，就
没有什么区别。
对对，也不是说是没有区别，但是可能不像那么吧。anyway， 就是区别可能就是还是会有影响。对，但所以我如果像是在国内现在这种经历了，或者是刚刚经历完，或者正要经历完 lockdown 时期的话，我其实不太建议读这本书，可能会又是感觉不太好的一本书。不要也，anyway， 就是 他这是 Alice Smith 的新书，所以我不知道国内会不会引进出版。因为四季诗系列出了秋之后就再没有那个消息了，所以我希望还是会有中文版，但是同样还是不好翻译，而且它其实也没有很强的故事线，就像我刚刚说，它真的读起来就像你被故事，你在故事里被 lock down 一样，那种感觉，被困在这个故事里面一样，非常的一个死水的一个故事，非常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好的意义上的，我不是说他写的不好，所以你看起来他很像他的死水又怎么样，那我觉得他故意写成这样子的，对，
反正我个人是很想读，但的确就是 lockdown， 就因为我目前还是属于 lockdown 中，就所以就是我可能会往后搁一搁再读，反正 Alice Smith 我是肯定相信他的，就我之前在豆瓣上面有人说就只要有 Alice Smith 那里就有徐曼兰在下面评论对
对，就但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觉得最后的最后它是给人希望，所以我看到就与其说是希望，我觉得是一种感动，我觉得他还在坚持他就是他期望的那些东西，不管是在文学方面讲故事方面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因为他你知道他的所有书都是他有他政治立场的，
嗯，
还是他的政治立场那些，他还是相信这方面，相信人和人之间的联合，人和人之间就要交流，要更多的交流，而不是这种隔绝拒绝，而现在很多的状态都是这种拒绝，你拒绝听别人的东西，你拒绝和别人交流，然后你拒绝相信别人，然后你把你自己关在自己，你可能自己把自己 lock down， 你自己关在你自己的这边，你愿意看，你只看你愿意相信的东西，就算在网上也是，你愿意看你只愿意看你相信的东西，你只愿意相信你相信的东西，你只愿意听你相信的东西，这种的话是人和人的隔绝。然后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小说的最后它是有一种呼吁大家走出来的，因为它小说的最后一点，我可以最后那个情节就是，英国它还没有 lockdown， 还没有解除，然后呢，那个女主角呢就到了她爸爸，她爸还在住院，然后她还要隔着玻璃才能跟她爸爸 say hi， 然后就带她去医院的话，然后呢，她爸爸的自己住在的那个房子里就没人照顾嘛，她有条狗没人照顾，所以呢，她女主角就是去带着她爸爸的那条老狗，然后去她爸爸的房子里面给她去捡捡草啊怎么样的，然后早上的时候，女主角就牵着狗出去遛狗，在公园里面就一路过来，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一个女的过来，就完全陌生人，然后就跟她 say hi， 她说哎，我认识你的狗，哎，你爸爸老来就是带着你的狗来遛狗，我每次你家狗都跟我玩，就这样很普通很日常的这种的嘛，这种对话，然后她就说是我猜你爸爸怎么样，就很日常那种打招呼，然后最后他们就说聊了几句后就走，然后就走了，最后就说 say hi， 就说 OK 拜拜，nice to see you 那种感觉，那种 hi 那种感觉，女主角就走了，另外他遇到那个人的骑自行车就走了，骑自行车走的最后他停下来又回过头来又跟女主角又 say hi， 就又跟他嘱咐了一句啊你好呀，就是很日常的一个打招呼，然后他们就走掉了，就故事就到这边结束了，但是你那个氛围就是一下就打开了，你一下好像从那个以前那种很封闭的那种故事里面，很一滩死水的故事里面，忽然就是到一个很空旷的一个公园，然后有人和人之间很好的那种接触，很自然很日常的，但你忽然觉得哇，这其实都不是日常，这其实以前可能是 lockdown 之前我们从来不会去想，就大家都很正常做的事情，可能一年两年之后你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它完完全全不正常了，就好像是非常新鲜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它是通过这样子，然后去怎么说告诉读者，或者说是传达一种希望，就说是还是要人和人之间的，就算那种 small talk 也可以，非常成陌生人之间，大家不要去就惧怕陌生人，不要去拒绝和别人打招呼，这样子就哇，就非常非常让我非常感动的这么一个结局，这样子。
天哪！我听着都快哭了，我最近跟人唯一跟人类的交流就是跟我楼下保安吵架。
然后对，就这种吵架，这种在 lockdown 之中和别人的吵架什么什么，它里面写了好多，就它不
是珍贵的 interaction，
它不是没有和别人打招呼，而是非常很奇怪很有毒的那种打交道的关系，它里面写了很多，然后他遇见那些非常诡异的那些人，跑到他们家里去，然后要住到女主角家里就不走，就站在女主角家里不走，这样就很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这样他女主角也非常崩溃，然后又加上这种整个社会的这个气氛，这样子。对，所以你就看，然后呢你就看小说的时候也能想到很多，就算你没有经历过也好，但是我们都经历了这段时期的话，非常非常有直接的联系，这样子。对，很好，非常值得一读。
我永远相信 Alice Smith。
读起来读起来。
然后我接下来讲我的一本也是跟这种被困住的这种境况非常接近，然后我也是在被困住的时候读的这么一本书，中文名叫做《错乱》，作者是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我就叫他莫亚好了。他是来自萨尔瓦多的这么一位作家，我是第一次读这位作家的作品，应该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萨尔瓦多这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他的中文版上面腰封上面写的他是嗑了药的卡夫卡，然后其实读下来真的还有点那么点意思啊。他写的都是非常荒诞的东西，但是写法上更癫狂一点，然后就充满了各种各样喋喋不休的那种自白。我之前有开玩笑说这本书其实讲的是一个编辑如何被看稿逼疯的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他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一位作家，他逃亡在国外，他被雇佣去编辑一份稿子，一份1000多页的口述档案，档案口述的就是10年前当地的军队屠杀原住民的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小说一开篇，这位编辑就被这份材料深深吸引了。就小说的开头就是写"我脑子缺了一块"那句话这么说。这不是随便一个什么句子，更不是俏皮话，完全不是，而是我第一天上班读到的材料中最让我惊愕的一句话，是我刚刚把头埋进那1100页档案没多久就碰到让我目瞪口呆的一句话。我脑子缺了一块，我又念了一遍，被这位卡克奇克人在目睹家人被杀之后所经历的头脑紊乱之声所震惊，猜想他一定是听到了脑袋里的那个保障神志健全的部件崩坏的声音，而造成他神志错乱的原因是这位受伤后动弹不得的原住民，眼睁睁看着政府军士兵手挥大刀，带着领教把他4个年幼子女一一砍死之后，又扑向了他的妻子。没有人在经历这一切之后还能保持头脑健全，我这样想着，陷入病态的沉思，试图想象那个原住民醒来时的心情。多年之后，这个男人有机会为此事提供证词，于是我现在才得以读到，并且要负责对他进行校对跟润色。而那份证词恰恰就是以"我脑子缺了一块"开篇的。这句话给我带来巨大震动，因为它极其精准地概括了跟这位卡克奇克人有过相似遭遇的成千上万人的心理状态，也精确概括了数以千计兴致高昂荼毒自己所谓同胞的政府军的心理状态。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得出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即这个国家所有人的脑子都缺了一块。我继而又得出一个更可怕、更让人不安的结论。搬到这么一个所有人脑子都缺了一块的陌生国家，来编辑一份厚达上千页、记录了数百场屠杀的口述史料的人，才是脑子缺损最严重的那个。它里面会有关于这个口述档案里面的非常漂亮、非常沉痛的句子，所以这个编辑他在编校的过程中，他就被拽进了这些如诗句般沉痛又美丽的证词里面。他后来有试图逃进所谓的正常生活里面，他去跟朋友聊天，他去喝酒，他想泡妞，但是发现都没有用，他最终还是无法控制的陷入了癫狂。这本书的背景是危地马拉内战时期军队的暴行，这个小说它原名不是叫错乱，它叫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这其实是书里面不断重复出现的一句话，也是这个史料中的一句证词，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因为在这个叙事者他编教的过程中，那些大屠杀的刽子手们依然在统治着这个国家。我推荐这部作品是因为这个故事跟当下非常息息相关。虽然我开玩笑说这本书写的是一个编辑被看稿逼疯的故事，但其实我觉得莫亚写的是被讲述和被书写的真实多么有力量，以及在专制跟暴政下试图躲进正常生活是一个无效的行为。就我刚好读的那几天，就是某个4月视频在全网疯传又被全网下架的日子里面，就我觉得读这本书真的是当时非常触动我。我们都知道谁是杀人犯。
尤其是曼兰说的那个之后，我觉得，哎，就没有太多好。不是不想再说太多的话，我觉得我们节目就过不了审了，所以就算了吧。
我对我写这个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玩意能过审吗？
那我来讲一个哥特小说，是讲困在画里面。这本书叫做《The Man in the Picture》，作者是 Susan Hill。讲述者我有一个非常受人喜欢的大学教授， 我经常跟他吃饭聊天，然后有一次去教授家做客，教授就跟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他就开始说，你看在那个角落里面暗处挂着一幅画，我年轻的时候买画卖画赚了一些钱，有一次就在拍卖会预览的时候呢，被一幅品相不太好的又小又脏的画给吸引了，似乎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让我一定要拥有它。这幅画没有什么人在意，教授很容易就出了最高价，当他去付钱的时候被一个男人搭话，这个男人就说，你应该把这幅画卖给我，而且这是为你好。教授当然就没有被说服，他第一时间把画送去修复师那边清洗，拿回来了之后这幅画挂在哪里他都觉得不合适，他就把它依靠在书架旁边，每一次他经过的时候都会被这幅画所吸引。有一天他在看画的时候注意到在前景里面有一个男人被两个戴面具的男人抓着肩膀和手腕，仿佛要把他拉走。这个男人呢并没有戴面具，脸上的表情就很奇怪，他眼睛直直地看着画外的教授和他的房间，惊讶之中充满了请求。当天晚上他就梦到了这个男子在水里快要淹死了，他起床开灯看画，这个男子还是好好的在画里面，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改变，他只是一个梦而已。教授的一个好朋友来做客，看到了这幅画也被画吸引，甚至觉得他认识画中这个男子。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奇怪的事情发生，直到他写了一篇学术文章，有人要来采访他，摄影师呢就在他家里面拍了一些照片，见报之后他才发现这幅画出现在他的背后，但是当时他完全没有印象这幅画出现在他的背后。这个画的照片被女伯爵看见了，就邀请他去城堡里面吃饭，试图去说服教授要把画卖给女伯爵。然后女伯爵就给教授讲了她丈夫的故事，她丈夫和这幅画的牵连，以及她为什么一定要拥有这幅画。这是一个很哥特的故事，气氛营造得非常的好，情节上卖关子卖得也不错，让我一口气能够读完。虽然我对结局有点不太满意，但是整体的阅读体验还是很好的，尤其我还是戴着耳机给自己找了一个非常哥特的 ambiance 环境音效，边听边读，所以我可以把这个音效慢点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这个音效呢，它里面有壁炉的火声，刀具划盘子的声音，倒酒和碰杯的声音，还有窗外狂风呼啸，雨打窗户，雷电交加的声音，简直就是为了这个故事量身定做的，太棒了。然后喜欢哥特故事的话，非常推荐这个音效和书一起搭配服用。
对，我是最后来讲两本，因为它两个是比较相关的，而且都是非虚构，所以正好放在一起讲。其实我也没有太多好想讲的，也就顺嘴一提这样子。大家都知道，听了上一期或者上上一期节目的话，都知道我最近一直在看 BL 漫画。由此呢，我也就去读了一些相关的酷儿理论方面的小书，就是那种介绍类型的书。这期我想推荐两本，两本都非常有趣，也不是很厚。所以如果大家对这种酷儿理论呀，或者对这种性取向的什么这种比较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就非常推荐大家读。第一本书是叫做《Queer Theory》（Gender Theory）。中文一个叫什么酷儿理论，性别理论，大概就这样翻译。这本书出的挺老了，好像是2000年初还是怎么样，反正挺老的一本书。但是呢，就是还是可以作为了解酷儿理论的一个窗口，不算是入门吧，它起码是一个窗口这样子，然后可以去读，而且不厚。它作者呢就非常简明扼要的介绍了女权理论，它当时还没有酷儿理论，它叫 gay 理论，然后后现代主义，而且它是从一种 gender 或者是叫做社会性别的角度去批判性的介绍这些理论，所以就很好看，所以你就又可以批判性的去看待这些当时流行的这些性别方面的理论，然后又可以去了解，如果你不了解这些理论的话，你也可以去了解它，然后介绍了这些什么女性理论啊，女权理论啊，女权运动啊，后现代理论，不拉不拉之后呢，就引出来了酷儿理论这样。然后作者是先说是sex 也就是生理性别，二元对立的生理性别，它是如何是被社会和历史构建而成的，等于说去解构酷儿理论，去首先去解构这种生理性别，然后就说人类其实是不仅仅是有 生理性别，不是有男人和女人，他有那个 intersex， 然后中间间性人，然后甚至有些书就是那种生物书，生物学上还会把人类分成五种性别，所以就其实很多我们的现在所谓的男性女性，不也就是那种科学概念或者这种生物学概念，其实被当时的很多很多影响而架构而成的这样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本书里面还介绍了就是巴勒特的性别麻烦那本书，里面所谓的性别社会性别 gender， 是怎么样作为一种 performance， 我不知道中文该怎么说，就是一种 performance， 来表现的这样子，反正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性别理论，库尔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然后这些全部都很简明扼要的，而且是非常简练的，而且比较清晰的这样子介绍了一下，所以就是一个很可以了解这方面的一个窗口。而且这本书其实不到200页，所以就很好读，而且语言也很简单。对，这是第一本很推荐的。第二本呢是叫做，就是类似相关的，是叫做书名叫做 Straight 直，然后它的一个副标题叫做 The Surprisingly Short History of Heterosexuality， 什么非常简短的异性恋的历史，对大家应该是这样说吧。就这本书就是像这本副标题说的，是关于性取向直的，或者说这个概念，或者说是这个异性恋这个词的概念的历史。而这本书也是不是一个学术书，是一种那种 non-fiction， 所以它一开始呢，作者是一个女性，她是从她自身的一些日常上面遇到的事情来去引出来这个话题。她首先就去讲说，她和她自己老公去那个医院里面看病，因为她老公是一个 intersex， 就是间性人，所以每次她去医院要填性别的时候就很麻烦，是不是只有男女两个，就很 weird 的那种感觉，就很奇怪那样子。而且因为她老公的一个就是那种外表，然后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会被认为他们两个是 lesbian， 但其实作者是一个直女，这样只是她老公是那种 intersex 的一个男性那样子。对，所以就是啊，男性 intersex 的男性，偏男性的那种的。对，所以就是也有这种表面上外表上面看也造成，以及这种社会的 gender 也是造成了很多那种误会啊，或被对他们的误会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所以他从这些方面引出来什么叫做sex， 或者说是这个什么是叫做 gender， 以及这种 straight， 以及这种异性恋这些词是怎么来的，这些我们对他们的理解是怎么来的。然后作者也是从西方历史上开始讲，从尤其是那种近代历史上，说是如何是从生物学、医学、性学等科学的层面构建了异性恋这样一个概念。同时呢，这种科学上的异性恋，或者是医学上的这种异性恋，或者医学上的男性和女性，它就是如何受到当时的社会、政治、宗教的思想而影响而构建的。然后并且呢，它呢就是影响到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一个我们的还有常识性的一个固定性的一个知识结构。然后并且呢，让我们产生了很多这种对性取向也好，对于这种性别也好的这种stereotype 刻板印象呀，或者一些错误的那种认知理解这样子。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可以算是一种科学社会简史的这么一个小书，也是大概200页多一点点这样。就如果你对这种异性恋的历史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就是每次老说什么库尔理论啊，或者是说I don't know LGBTQ 啊，都说什么同性恋，老是会说同性恋怎么样，同性恋怎么样，同性恋怎么样。他这本书里面也就会说是，你去说别人是同性恋的时候，或者你去说我自己是，你说我是异性恋，这样是强调的时候，好像是说你和同性恋不一样，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是他们那种人，就有这种好像暗含在里面的，这其实会有一些歧视在，而且再加上好像异性恋呢，就是一个怎么说？正常的或者说大众的，对，它不是一个性取向，就是异性恋是因为它是正常的，所以它不是一个性取向，它不像说是那种好像什么同性恋啊或者怎么样，它是做一个性取向，而直的或者说是异性恋，它就是这种很正常的一个，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啊，那一种歧视，就像好像说白人没有种族一样，就是类似于这种感觉，对，就或者是男性没有性别，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所以你就看出异性恋好像没有性取向，所以就对他书里也有提到过这样子一些反思，这样子，所以就很有意思的一本小说，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也非常推荐，就是对这两本书。
我来插播一个短篇小说，这本书名字叫做《The Water That Falls on You from Nowhere》，作者是 John Chu。 这本书也是很短，40分钟有声书，纸张大概22页左右。我想到这个呢，就是因为讲一下简介你们就知道了。这个设定非常有趣，它是有点荒诞，有点科幻，讲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如果你撒谎的话，你的头顶就会下雨，谎越大雨越大。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设定之下，生长在传统华裔家庭的男主角要向家里人出柜。
啊，
好有意思哦！
啊，很有趣的一个设定。
对，
我来接一本没有那么可爱的，就是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我觉得这个应该很有名，是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一部悲剧作品，它是描写俄狄浦斯王之女安提戈涅的故事。就在俄狄浦斯王退位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互相厮杀，为了争夺继承权而双双阵亡。俄狄浦斯王的弟弟克瑞翁他代理王权，他判定其中一位王子是合法的君王，另外一位是叛徒，他禁止全城任何人为这个叛徒发丧，违者格杀无论。安提戈涅这个小女孩，她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只要安葬自己的兄长，于是克瑞翁就下令把安提戈涅处死。然后克瑞翁他自己的儿子，也是安提戈涅的未婚夫海蒙，他随安提戈涅自杀。而克瑞翁的妻子在听说了自己的儿子自杀之后，也选择了自杀，就非常古希腊悲剧，就所有人到最后都死了，没死的都跟死的差不多的这么一个结局。就是这个故事很经典，是因为克瑞翁跟安提戈涅这两个人的对抗，就有点像是个体的良知跟专制政体之间的冲突对抗。所以虽然是几百年前的文本，但是非常适合当下来读，也因此就有很多作家会去改写它，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阐释。我刚好四月份的时候就读了好几个，就比如说法国剧作家让阿努伊，他就写了一本同名剧作，就叫安提戈涅。安努伊版本的安提戈涅更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决定去死的这么一个故事，因为他拒绝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去妥协，他拒绝长大，所以他只能去死。然后克瑞翁就有点苟着，就有一种现实，就非常 practical， 他就知道啊，我知道现实很烂，但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这样子的这么一种对比。就他的那种原始原剧中的那种非常激烈、非常黑非黑即白的冲突就被模糊化了，更加荒诞、更加现代一点。然后另外我喜欢的、我挚爱的一个作家 Anne Carson 也改写了《安提戈涅》，他书名叫《Antigonic》，就暂时没有中译本。他是一个更为现代，会不断引用海格尔、贝克特、沃尔夫的一个安提戈涅。而且安卡森的句子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本书好像也不是很厚。我当时看的时候，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安卡森的文风，就我读的时候，我是在地铁上读的，读着读着我忽然就站起来了，就忍不住想来叫嚣。但是他的故事就基本上是跟原剧差不多的，只不过是他更加强调女性的声音。安卡森是一个非常有意识的翻译家，他因为他本来就是学古希腊文学的这么一个学者型的作家，所以他在翻译的时候他就坚持说，我哪怕是作为译者，他的风格不是完全按照原句去翻译，他会加进自己的特色。所以其实就是相当于说是翻译，但其实就是改写了这个故事。我觉得，但是我最想推荐的是另外一位我挚爱作家改写的版本，这位大大又出现了 Ellie Smith，他也改写了安提戈涅，书名就叫安提戈涅的故事。它是一个留住故事这么一个童书系列中的一本，所以它是面向儿童的丛书。所以 Ellie Smith 在讲的时候，他是把那种悲剧色彩给冲淡了一些，但是非常好看。他选择用乌鸦的视角去讲述这个故事，他把整个沉重的悲剧都变得非常幽默。就故事的开头就是两位王子厮杀之后的战场，然后乌鸦就站在那里盯着这些尸体开始开心，哇，这么多食物，这么多东西可以吃。他乌鸦是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角色，包括这本书最后故事讲完之后还有一个采访录，就是由乌鸦去采访 Ellie Smith， 就非常有意思。乌鸦就问 Ellie Smith，原剧里面都没有写我啊，你为什么，对，就是你为什么要写我，就虽然我觉得你这个决策是英明的，但是你为什么会选择写乌鸦，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访谈。然后他在剧这个故事里面，他乌鸦就是一个看啥都觉得好吃的那么一个角色，就高傲的要命，他觉得狗好蠢啊，就等着别人喂吃的给你，就殊不知喂他吃东西的那个手也是可以吃的嘛。然后 就是叫狗，他就而且他还骂狗蠢，他骂的方式是你一点都不乌鸦，就很可爱。然后他也觉得人类好蠢啊，人类真的争来斗去，迎来唱去，还不是化成一堆腐肉供我吃。然后乌鸦就说，仍然活着的人类啊，他们征战，他们死亡，自始至终他们还要写难听的诗，唱难听的歌，夸自己多么伟大，怎样在大地上称王，还有他们的战斗，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失败，他们的死亡，他们生育更加愚蠢，仍然活着的人类。就是这个画风就很不一样，很可爱。嗯，然后另外一群非常有意思的角色是长老。就长老虽然在各个版本的安提戈涅里面都会出现，就出来打酱油，但是这版的长老也是出来打酱油，基本上就是只是一群会出来逼逼一些没啥意义屁话的老男人。更要命的是他们说话押韵，就是以至于这个乌鸦到后面他就说押韵就跟感冒一样会传染人，然后这个克瑞翁国王就说你们这群人押韵真是骇人听闻。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多押韵，就我来读一读这个
感觉。
就长老第一次出场的时候，他们就唱了一首没有什么意义的屁话，然后全部押韵的诗，然后克瑞翁就出来了。克瑞翁就说我今天就禁止所有人埋葬这个叛徒，我甚至不允许任何人提起他的名字，你们懂了吗？然后就说长老你们不能违抗我，就谁也不要跟我提起这个死人。然后长老们就说我们哎呦不要，我们实在太老太老太老，风一吹我们就倒，更不别说不洗澡不睡觉守卫着可怕的死尸，把他当个宝。然后克瑞翁就说就是反正没有不能有任何人违抗我的命令。然后长老们又说违抗您的命令我们不敢放肆，我们不敢造次，我们知道你一定会把所有抗命的人都处死。
这翻的好好啊，
翻的超级好，真的。我非常推，我没有看原文，我直接就看中文版，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译者译得非常的好，就直接看中文版就觉得好好笑。
不容易，对。
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他肯定原文是押韵的，然后要在中文里面翻译成同样的意思，而且还要押韵，
是
挺不容易的。
是。
对。反正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就又好笑又很气，因为他们就是什么用都没有，就总是说一些屁话。但是又押韵押的骇人听闻。
那个我想到你这个我想到那叫什么那个动画片啊，七巧计程车里、那个
啊、对对对对，
反派他全部都是 rap， 他只要一出场都在说 rap， 唯一不说 rap 的时候就失败的时候，
对，
然后事发了是他的搭档都吐槽大哥你忘
了
说 rap。 大哥你不押韵了，
对，
激动你不押韵，
你居然不押韵了。就对，我也会想到那个，反正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它其实还是保留了就是原剧的内核，就是个体如何对抗他所在的城市的政治跟规则嘛。但是 Alice Smith 他就融入他自己的想法，就是这个故事，就是故事被讲述一代一代传下来还是有它的意义的。就我觉得他处理的非常非常好，而且不晦涩，中文翻译的也特别好，真的，我边看边笑，非常推荐大家去读。
因为你刚才讲到说乌鸦觉得看到什么都能吃，然后这一点就跟我接下来要讲的这本书的女主角有共同之处。这本书叫做 Woman Eating， 作者是 Claire Coda。 女主角 Lydia 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刚刚搬到伦敦，租了公寓和画画的工作室。 Lydia 呢，她有一点点喜欢租给她公寓的这个男性，她同时又在一家画廊里面找到了一份实习的工作，同事们都劝他远离画廊的老板。他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食物，他的食物很单一，但是无法得到，因为他是一个吸血鬼。为了不引人注目，他很少有机会能够进食。他说他走在路上，满大街都是他的食物，但是他不能吃，所以他一直都很饿。他的母亲就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他变成了吸血鬼，所以他还有很多非常清晰的人类的记忆，其中也包括了对食物的记忆。 Lydia 她有一半的亚裔血统，她很渴望人类的食物，她对亚洲的食物尤其感兴趣，尤其是日本的食物。她非常频繁的看油管的视频，专门找那种吃播视频来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想象书里面有大量对食物的描写，描写出了一种近乎性欲一般的食欲。 除了食物，书里面还涉及到了他和母亲复杂的关系，他的童年，他的友情，他的恋情，他在人类社会当中生存下去的努力，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在社会中被视为猎物，但是没有人知道，身为吸血鬼的他才是真正的狩猎者，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把你的血吸干来满足他自己的口腹之欲，或者他可以选择放你一条生路。书里面有很多这种非常明显的隐喻，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可以看成一个移民的故事，可以看成一个女性成长的故事，可以看成一个女权的故事，也可以单纯的看成一个千禧年版本的女性吸血鬼的故事。我是很喜欢这本书的，如果大家对这个设定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读一读。
最后我们说的这本，我其实看了漫懒先看的，然后我才看的，就非常有名的所谓的女权向的科幻小说《莉莉丝的孩子》，作者是巴特勒，美国作家，而且他是有三本，应该我自己是只看了第一本《破晓》，漫懒应该是看了后面两本，对吧？就都看完了。
对，
介绍一下他整个故事讲述的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后面两本讲述的什么，我看的第一本。而且我觉得第一本就是也比较设定来说比较有意思那种，讲述的是女主角莉莉丝，她醒来的时候发现她作为一个地球人，她苏醒过来后发现她在外星上，而且周围全部都是外星生物，长得像海洋生物一样的非常奇怪的，还是长着触手的外星生物，这些外星生物是有智慧的，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的。然后他们就跟莉莉丝跟他提出了一笔交易，让莉莉丝代表人类接受外星人的这个交易。然后这个故事呢，后面的发展就是莉莉丝在这个外星人的这个社会社群里面去观察去看，然后去学习，然后去反思自己，反思人类的这些社会，然后从而去考虑要不要去接受外星人提出来的这笔交易，从而去可能会导致整个人类后代的改变，这么样的一个故事。
对，其实我一开始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外星人长得，我心目中的脑补就是，如果有听众或者有谁看过那个《神秘博士》，就会知道里面有那种外星生物叫做 Wood， 它就是脸上长满了触角，然后就会延伸出去这么一种长相。我一开始就想的是这种长相，我觉得这个故事。情节上面没有特别吸引我，但是设定特别吸引我，就最起码这个外星人他是有类似于 ABO 这么一种设定，就是有男性女性，然后有欧劳嘛，欧劳他不属于任何一种性别，
对对对，
然后他们的家庭其实也是男性家长女性家长欧劳家长这么一个家庭构造，而且 ABO 就你一听 ABO 现在就会想到一些不好的东西，一些黄色废料
我其实真的看着就觉得有点像那种科幻背景的耽美小说，哎，还是生物人外，就
对对对，而且他们这种外星人
还是 ABO 设定的，
也不是，他们其实外星人的男性跟女性并没有想要参加到这个性行为中，然后一般跟地球男性跟地球女性在一起就是欧劳嘛，就只有那个O性别的那个人，然后他们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不会在男性作家上面看到这么写的，就只有女性作家会去关注这个东西，就是哦，不会有直接的插入性行为，他们是通过感受，就是甚至都不怎么需要接触对方，就通过共感就达到高潮这么一个，
对，而且是
性行为的方式，然后这个
而且是三 P，
对对没错，就是不用直接不用直接 penetrate 的三 P， 然后你其实可以感受到快感的，实际上他们也感受到了，但是你就会发现有些男的就觉得老子没有插入，就算我感受到快感这也不是性行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
其实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们就说他这个性行为的设定，就是他为什么要性行为，就是为了要繁衍生殖。
嗯
，OK， 这也是和 ABO 有点像，也可以生孩子嘛，对吧？那个 ABO 那个设定是可以生孩子的，对。而且他只能透过地球人，来繁衍后代，所以呢，这个又有点像触手类。
哦，对对，他有点像触手类，
因为触手类就是为了借助人体然后去繁衍后代，对对，又很像，哎，他又设定的外星人是触手，所以又有点像触手类，所以你就可以它包含了很多现在很流行的这种黄色
对
对 粹很就性癖很奇怪的黄色那种 BL 小说或者 BL 漫画，觉得但它其实一点都不黄。
嗯，对，它不黄。
然后它那个它里面的那个性行为，就我还觉得非常有意思。它首先它需要男人和女人，就地球人，它不光要地球，它要地球男人和地球女人，要两个，同时要有一个外星人，所以它是三个人。然后呢，所以是三 P，所谓的三 P 就两个人类，然后一个人外，一个外星人，这就已经很奇怪了。然后但是呢，它这三者之间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好像是它是外星人通过它的那个触角，然后可能触须，对，触须，然后去插入人类的那种脑神，就它和神经有连在一起，然后通过刺激你的神经，然后你没有任何的 physically 物体上的接触，但是你可以达到高潮。这时候女性可能觉得 OK， 但男性我觉得他为什么会觉得被羞辱，因为他觉得他是被上的那一方。不管怎么样，你是被感受到了，而不是你给别人带来快感。你不是就说你通过插入别人，然后你给别人带来快感的同时，你自己带来了快感，然后所以你有一种征服的感，就征服了对方，然后你是占于主动权。他没有这种感觉，这种整个这种生殖行为过程中，男性他的感觉就是我是被上的那方，我是被利用的那方，他会觉得他的那个男性的作为的那种，作为男性的那种功能也好和他的尊严也好全部被剥夺了。我记得书里面大概有一两个那个男性在交配完了之后，就好像他整个精神被打垮了，
对，
就这个人就完全就精神被打垮了，然后就可以觉得天哪，你们这么弱小的这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定是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个设定绝对不会男性写出，
是的，
男性会写出来的这种设定。
没错，我真的，
而且他非常超前，
只有女性科幻作家会去想这个东西，男性就是不是说写，他们想都不会想，因为他们就是上的那一方嘛，
他想象力达不到这个，对，
他们只是扩大了宇宙的征途疆域，这种非常男性的这种科幻的写作方式嘛，就是宇宙星辰大海都
是
我的征途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不是说不好，但是他们的确就不会想到这些细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而且再加上他又那么早，然后现在可能就是你现在读起来后觉得，哎，这些好像都是被一些流行的耽美小说或者是那个 CP 同人文已经玩烂的梗了，但是你要是作为一个科幻小说来看，而再想想他时代的话，你会觉得他非常非常超前，而且他的那种写法不是为了好像我也不是说你为了那种搞黄色是不好的，我是说他还是有一些很强的那个作者主观上的意向在里面的，对，他想要去表达这些东西，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好。同时他又是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 genre， 就是类型小说，所以读起来也比较有意思这样子。
对，
对，
但我唯一一个在想的就是这里面可能没有同性恋，或者
他那两个那叫什么外星人的话，他其实没有性别，
对
吧？
对
对，
但是我就说
人类是没有。
对，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说，如果被，因为他们不是后面那个莉莉丝要唤醒很多人类嘛，然后他们会一一跟一个欧劳配 对，
对， 对，
对，那万一这个
对
这个女的或者这个男的其实他是 gay，
嗯，
然后这个问题他就巴特勒就没有探讨到，其实我蛮想看的，就跟我当时看那个黄金罗盘的那个小说一样，他不是说自己的就是每个人身边会有一只动物，就是他灵兽还是什么之类的，就如果你是男孩这个灵兽就是女的，如果你是女孩这个灵兽就是男的，就是跟你的性别相反，然后就是没有探讨到说如果他是双性恋的话这个动物会是什么样的。
对，是是是，对，那个黄金罗盘是一个问题，但我是觉得那个爱丽丝里面，因为她已经不是怎么，她那种性行为的话是她已经不 care，
对，就是不 care， 就我觉得
Bell sex 可能他已经不 care sexuality， 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写到，就是不要他。他有没有写到我忘记，他没有写到就说是你真正在发生这个关系的时候人类那方他是怎么想，他写到女性，他写到莉莉丝是怎么想的，他没有完全展现男性那方是怎么想的，所以我不知道他可能，你像他莉莉丝想的时候，他其实他那个脑海里面就没有那个男性存在，哎 no 他有，对，他有那个男性存在，他有那个男性存在，然后他们俩好像在思想上面发生了关系，是这样的。
对，大概
没错，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对对，那如果这样说那确实，如果说是我要那是同人家是同性恋，那怎么办？同性恋他不会对对方产生
那个
兴趣的话，产生一些欲望的话，
他不写，其实也可能是因为外星人压根就不 care，他就是为了繁殖嘛。
我觉得 是是是是是，反正他就是通过刺激你脑神经让你爽了就行
了，让你爽了就行了。我他管你 fantasize 是男的是女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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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外星人也还是蛮人类的嘛。我就是为了防止，只不过人类这次是小白鼠而已。
是是是，
就我还看到有一些短评，就非常。就说他觉得里面的人类都好无聊好丑恶，他反而想跟那个外星人住在一起。就外星人他们那个莉莉丝一开始不是在一个房间里面苏醒吗，就是他们可以房间可以被打开，像活物一样会长出新的东西，会长出食物什么之类的。就他们的飞船其实是会有这个设定的，就是你如果跟外星人做了交易之后，他会赋予你这种打开这个船的能力。然后就有短评就觉得好神奇，就想跟这些外星人生活在一起。但是我自己看的时候，我不断在想这个问题，
他不吃肉、啊、
对，不吃肉呀。天哪，打妹，
他竟然是素食主义者，
打妹。反正我觉得读的时候还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后面两本，就是第一本讲的主要就是莉莉丝是唤醒人类然后跟他们达成了交易，到了第二本的时候就是就已经生下了混构人的孩子，就已经有了新物种，然后有一些地球人被唤醒了之后，他是反叛了嘛，他不愿意跟这个外星人一起生防止下一代，所以他们就叛逃了。然后他们这些人就会去偷孩子，因为这些混构人的孩子小时候长得是跟人类孩子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总觉得这个就是人类，万一呢，万一没有外星人的基因呢。然后就会有第二部讲的就是有这么一个混构人的孩子，他被偷走了，他长在人类的社区，他被人类教育长大，然后他会有新的看法，他会比较比起他自己的就欧劳家长，
对，
他会会有人类的视角去看待，就是说你莫名其妙把我唤醒，莫名其妙把又要求我防止，那我们的想法呢，就莫名其妙改造我们的基因，
就有自己的 agency 了，
对，就是
有自己的主体性了，
就是你。就是欧劳会觉得我是为你好，你那个基因里面可能会有癌症啊，你的基因就可能会就比较血腥啊，你就会忍不住，人类就是忍不住会杀人啊，就会忍不住有暴力的基因，我帮你改好了呀，就其实就是一种非常为你好的那种行为嘛，我又没求你的那种看法。然后这个孩子他就是长在人类社区，第二部就是讲他的故事，然后第三部是讲另外一个混构人的孩子，混构人生下的孩子到第二部为止都是只有男性或者女性，就虽然他的家长里面有欧劳，但是他们只有男性的混构人跟女性的混构人，就跟我们地球人的性别是一样了。但是在第三部的这个混构人的孩子，他成长成了欧劳，就是他成长成了第三性别，然后他作为第一个混构欧劳，他是如何长大的，就是其实就是有三个故事线，就这个是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还可以再延展，就如果你拍成科幻剧集，你可以无限延展这种性别，
是是，
就很想看剧，
就跟你那个基因组合，
对，然后你想看这个剧，它又会有飞船，又能打开，又有触手，又怎么怎样，我就很想看剧，
是。对，希望我看着我也觉得希望王菲能拍一个这个，能把它翻拍出来，这样子听起来第三部也挺有意思，可能是因为它的设定，还是我可能还是会关注它那种性别方面以及那种 sexuality 方面的以及性行为方面的那些描写。对，像如果它是属于没有性别的话，那它怎么样生活，它面临的
是的
世界是怎么样的，对，它的亲密关系是怎么样的，这些是还蛮好奇的。不过好像anyway 就是那个他分数也不是很高，就是我第一故事真的就还好，所以我读的第一本也不是特别想读后面，对，我也不是特别喜欢他那个角色，对，我也不是很喜欢角色，我也不是很 care 这个故事后面还发生什么，我就很喜欢他那个和外星人三 D 的这
八
种，而且没有直接插入性行为的这么，还是触手的这种，就哇，就非常喜欢的。
对，我其实对这个故事就是也一般，我觉得就是他有点被设定推着走的那种感觉，就有很多时候感觉他在解释这个设定。就是 ABO 啊，这个欧劳呀，这个飞船啊，就是
可能是第一本他要构建起来这个故事
框架，但是后面给我的感觉
也是
有点类似于这种想法，对，然后万一有听众就是感兴趣，就不要被我们两个带偏了，他三 P 的情节不是很多，他是文学作品。
点
点，真的是正儿八经的科幻文学作品，就是它不，
而且没有任何的色情描写，
对对对对，它不黄，黄的是我们，
只是设定，对，对，它一点都不黄，它只是设定，然后我们开始脑补，
对，我们触手爱好者就不停在脑补，我在说什么？
对，触手和人外爱好者。
对，反正就是也挺有意思的，其实真的很适合拍剧，王菲真的不看一看吗？
嗯，我觉得说不定过几年会有哦，说不来了。
中文版的信息下面写着是什么《星球大战》的导演正在拍，但是这书都好多年了，2021年也没有很多、
嗯，
说不定真的在拍呢。
对，还蛮想看。对，如果真的是他拍了剧的话，后面两本我可以看剧，但书的话就算了。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四五月份的读书总结和分享。
对，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要来广播一下，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好长时间也没有更新，或者是好久没有更新，或者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活动，或者是 whatever， 然后我们就想要现在建立了一个读书会 book club， 叫做非虚构book club， 非虚构读书会，主要呢就是去读一些非虚构的书，社科类的呀，女权类的呀， whatever， gender 类的呀，性别类的呀，科技类的之类的，我们会每个月订一本书，之后会共读了之后出一期节目，来讨论这本书，然后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阅读，如果有什么任何的读书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让我们讨论，或者想和我们讨论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可以给我们发 email。我们五月和六月读的书是叫做《The Chinese Typewriter》，这本书好像目前没有中文版，所以大家有能力的话可以找一下英文版来读。它是一个科技史、科技社会史这样子，中文打字机的构成以及它和中国语言白话文啊，是就当时近代这些的联系，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本书。我们预计会在六月底出一期简短的节目，来一起讨论一下这本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要错过，
欢迎大家加入这个非虚构 book club。 然后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我们下期再见，下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